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
姓名子小姐的本名叫刘霞，在她12岁那年患上了类风湿关节炎。这种病就是身体上的关节逐渐退化，非常的痛。她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刘姐，我想请问一下您，您长期在痛苦之中是怎么样过日子的呢？有哪几个最痛苦的阶段呢？
大概有3个阶段啊，就是一个是该我出殡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突然从一个很健康很活泼的小孩刚刚开始生病啊，那个心理上很难去适应啊，不只是身体上的痛苦，而且就是行动上受限制，也包括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孩子那样去念书或者到户外去玩，那个打击当时非常大。
或者我们一个一个阶段慢慢讲啊。第一个阶段是小孩子12岁的时候啊，刚发现有问题啊，你怎么去熬过去？
那时候不叫熬过去，那时候根本就熬不出来，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因为对一个孩子来说，我没有那样的能力，没有那样的智慧，没有那样的领悟力去面对苦难，所以应该说是在我16岁。我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才开始有一个改变。所以我自己常常觉得，你人以为人定胜天，其实往往连自己都胜不过去啊，除非你生命里头有一个主宰，就帮助你去跨越。
你刚才讲到啊，这个12岁的时候是刚开始熬受痛苦，那个时候有没有天天在哭啊闹啊？
有啊，但是我不会闹。为什么？因为我的父母非常爱我，而且尊重我，而且肯定我。不只是我的父母，而且包括我的兄弟姊妹，影响我。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个性影响到我的兄弟姊妹，因为他们常常都是尊称我是小学士。现在从前我们中国有大学士，那现在是小学士，他们都非常。
那讲你第二次那个熬受痛苦。25岁，我记得你从22到25岁过个3年好日子，忽然又不行了啊！先讲22到25那个是刚少女时代，我在看你
青春貌美。
好，那么很多人就想问，那个时候有没有男孩子追求啊，男朋友啊？
很多，无可否认。那时候有一些比较，就是说。很奇怪，几乎男孩子对我都是一见钟情式的，因为都被我的外表所俘了。但是大概接触之后会觉得，就是其实我不是像我外表是那样，因为外表看起来文文静静，很这个娴熟，很怎么样的。可是其实跟我结识了，知道我是造文，
活泼了，活泼了啊。好，那么后来病情开始恶化，会不会因此那些男孩子离开你，还是你主动离开？
倒没有，是我自己主动。为什么？其中有一个男孩子大概等了我10几年，等了我10几年。那另外一个男孩子是因为正好，其实我对这个男孩子比较有感情的，那么正好是要进入到情况要陷下去的时候， 那我精神病了。所以我在医院里待过很多年，我就很清楚，一个长期生病的人其实是不适合有婚姻生活的。当然结了婚之后生病，那怎么办？精神无很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只是因为长期生病跟一般的残障不一样，你永远无法掌握你明天的情况会怎么样，所以我就会跟这个朋友讲，我说因为我的病发作，我很跟他讲说不可能再发展下去。
你现在讲得很轻松，其实当时你提出分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痛苦？
不会，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在医院里看太多，也就是说一个人生死啊，在场面看太多，你会对所谓的名利啊或者情欲这些都看得很淡。
但是那个时候很年轻啊，那么快就看得很淡了、
对，我几乎是从12岁一夜长大的、
从小就看破了，对不对？
对，真的是我自己在想，可能也是上帝在保护我，没有让我陷得很深的时候才来拉你去，所以那时候感情还没有陷下去，才要到就似是而非的那个爱情，还是在把这个朋友之情跟爱情之间的那个阶段，那才是到。如果我陷下去，我可能感受又不一样。
刚才你讲到第三次。我相信是心灵受的痛苦比较大，就是父亲去世，可不可以描述一下？
第三个阶段是我4年前父亲过世，因为那个时候对我们心理上的打击比较大，因为跟我父亲的感情非常非常的亲密，那么当然我觉得也是影响到我的健康，所以接下来我就开始一连串的生病，我在床上躺一年，那这一年身体所受到的那个折磨非常非常。可是这一年当中，我跟神吵架，其实也不完全正确。为什么？我只是在那叫，他也不理我，他让你去吵去。但是那段时间，比方说，我会开始对苦难的意义到底在哪，甚至我会觉得神的公义在哪。比方说，我曾经度过我母亲说，就在那段时间，我说神说要他恩待谁就恩待谁。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那神的公义到底在哪里？但是这些话在我都是自问自答，又没有任何答案可以。但是只有在我后来慢慢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比方读到圣经说这个摇下难道没有权决定他这场你要做什么，那场你做什么吗？那谁要恩待谁就是恩待谁，所以你今天这边去跟他抗议也好。今天跟他去顶嘴也好，他不会回答你，因为那个存在他就存在啊。那当然我后来也会反映，比方说我曾经问一个问题，就说约伯受苦的意义在哪里？如果神是全知全能的话，那约伯的每一个反应他难道不知道吗？那他还有必要让他去受这个试炼吗？这是我当时的一个问题。可是当我在读圣经当中，我相信神的灵光也在启示我，所以后来就终于明白，就是神当然知道，可是他受苦难最大的意义就是说他从昏昧有神到亲眼见神。我们在圣里的时候，在身体间上帝在天上过他的日子，我们在地上过我们，我们知道有神，我们也会祷告一份，可是跟他有一段距离，就像约伯，他虽然是义人，其实只有当那个大苦难临到他的时候，他的生命才能跟神结合在一起。所以神知道他的任何一个反应，可是那个经历是约伯自己去经历的。这是我从那个苦难中所领悟的一个。所以到后来这有前后大概有一年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情况。那最后是比较能够再重新再回到神面前去说服他。但是中间还是有一些疑问在，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很多问题掉很多牧长说的，有天你跟神面对面的去问他，
神好像没有直接给约伯一个答案，为什么他会有苦难临到他？但是后来约伯也好像懂了，他说我亲眼看见神了。那对于你的经历来讲，有没有约伯那方面？亲眼看见神那个感觉出来，
我亲身经历他，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 比方说我跟神在我自患重关节的时候，因为前面这半年就病得很辛苦，所以我那天就自己很生气，我跟上帝就是我在吵架，我说每次都是我求你求你，求来的是怜悯啊，不是恩典。我说恩典是不求也会赏赐的，我是从现在开始我不求你了，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豁出去看你要把我怎么办。就很奇妙，我的坐骨两次坐骨手术一点都不痛，没有打任何的麻药，没有吃任何的止痛药，我的坐骨的两边的两侧的那个刀口有30几公分到40公分，完全不痛，里面的刀口伤口也不痛，外面的刀伤口也不痛。我说这个神真的是不可以怠慢，不可以试探你的神，他就是让我看见我就是可以，我就是可以好，我就是让你看到我的恩典在哪。
我很记得在你的见证里面曾经提过在你这个割那个坐骨头的时候，坐骨的时候你有一个很风趣幽默跟医生说，把我的骨头拿来熬萝卜汤了。证明你还是那个时候心情还是很轻松哦。
因为我大概是觉得就是那种心理会有阶段性，但是后来是这个下人啊压到我的气管跟我的这个食道上啊，那一段时间其实不是身体受到怎么样折磨，而是我第一次感到会被生命会吓到，因为不是死，而是那种你为了喘一口气，为了一口呼吸一口气那种挣扎的那种痛苦。虽然后来做了气切，可是那个气切因为有一个好像一个水龙头一样放在一个喉咙上，所以它不断有痰涌出来啊，那你要咳又咳不出来，到最后那个真的是你要用那种蒸汽或者用抽痰抽到那个肺支气管都会出血啊，那个是很大的一个很恐怖的一种经历吧。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在那个当中我突然就了解到原来气喘不是一件难过的事情啊，我以前看人家气喘不过来，像我父亲有气喘病，我很同情他，看他喘的也很可怜，可是我很难体会到啊那个气喘病的这个痛苦。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我到龙总去看过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是得了一种叫做肺部纤维症啊，就是她肺部的组织好像那个长老的丝瓜一样纤维化，所以她没有那个我们原来的肺像一个海绵体啊，会收缩，会膨胀啊，就大你呼吸进去她肺就会这样会膨胀，可是她因为她的组织纤维化，她就完全失去那个伸缩的那个能力，所以他每天都是靠那个氧气挣扎的很厉害。我当然我在从外观看我觉得哎好可怜的女孩，可是我很难去体会到他到底难过到什么程度。但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原来哦他们是那么难过。那么在我后来再看传道时候，我就会看到就很多啊，已有的事以后还有。已有的人以后还多想，原来在我之前我所受的痛苦已经有千千万万亿万人受过，那在我以后同样的痛苦还是有亿亿万万人也算得上。
最特别的点就是我们主耶稣还是在十字架上受肉身的那个痛苦，
所以我就会了解到就是这个主耶稣为什么他以神子的身份要到地上去走这一招，因为他要体会到我们的痛苦，他也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受的痛苦他其实他也说他都知道，
所以你一口气喘不过来就等于他十架上他被挂住的时候那一口气也喘不过来，要呼一口气很困难，我就看那些书啊，就知道他的煎熬有多大，所以当你痛苦的时候其实他都受过，他也了解他能帮助。
我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是我中耳的这个小关节发炎，所以我中耳积水，那完全不能听，那么做了7切之后就不能讲话啊，在那段时间里头台北有一个无喉者协会， 就是他们有喉部的多个手术要长长看着什么的，那他们完全都是不能讲话的一群。我曾经去他们那个协会演讲过，这个全场静悄悄，没有一点声音，都不会讲话。那他们就从他们的理事长到他们的理事这个协会的就一大堆来看我。那我在病床上我就演了一个流程，我说才知道原来不能讲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去受苦呢，是为了要拓展我们更宽广的一个心胸，去体验别人所受苦的，因为这个世上受苦的绝对不止我们一个。
刚才你讲了很多肉体的苦痛关于你自身的死，刚才好像岔开了话题，对不起，我再问一下关于你父亲死的时候你的一些心情我想了解一下那你父亲是因为医生误诊的时候而死的所以我相信对你的打击特别大。
那阵子蛮愤怒的，就是对你这个医院的这种，因为他的医院是全台湾最大的一所医院，那但是这个医院的品质会因为你身份不同有个别的差异。那我曾经也抗议过，甚至还一状告了几个这个卫生署去，甚至我手上也有证据是可以告他们的。可是我后来我母亲就安抚我，他说因为我是一个公众人物，恐怕人家会说我是利用我的这个名声去有别的要求。那我当然我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需要强制自己的那个压抑自己的那个愤怒跟不平，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祷告的力量在支持。
你对您父亲的死特别感到伤心，会不会因为他跟你的感情特别好呢？
对，因为我们家五个小孩，他跟我的感情最亲密。那我父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是重女轻男，所以三个女儿他不嫌多。那么姐姐又从小跟外婆长大，那么妹妹又从小跟她的干爹干妈一起过。所以家里就是我一个独龙宝，对，特别得到他的这个宠爱。那我父亲也是一个，就是其实我们俩五个小孩子的，我们俩的个性最相近，因为他很爱漂亮，很爱女生，很喜欢炫耀，很喜欢这个很活泼，很外向。那我母亲就是比较属于那种感情内敛的人比较严肃保守的人。所以大概我的个性有很多是像他的，因为其他几个都比较像妈妈。
那么当你整理他的遗物或者说安排他的丧事的时候，你的那时候心情感觉
是那个时候奇怪，我觉得神用一种保护的方法，因为当初他过世好像那个我们的感受其实我发现我们家人的感受就好像那个手术之后那个麻药还没退，你明明知道有那一件事情，然后你明明应该很哀痛，可是那种感觉是木木的感觉一直到我们为他办理这个除籍手术才觉得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一个人活了80岁只是一个名字，那个名字除掉他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了那时候就会让我很想他从哪里来，他往哪里去真的是你觉得我们想到他身体会有很多，因为他是一个对做事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而且是一个非常嫉恶如仇的人。我们常常觉得他为一些小事很去极力去争，或者是为一些不平的事去很生气但是那些都过去了不管是名，不管是利，不管是荣华，他的喜爱，他的爱恋，这个喜怒哀乐全部都过去了。圣经上这个传道是我跟他过世之后我重新看的传道书，而且这个很有那种领悟，因为前看传道书觉得这个基督徒怎么什么都是虚空，那我们在做基督徒还干嘛但是当我父亲在我们在为他办除籍手术，你就会真的是
回头再看禅道书，就说真的人在日光之下的牢笼都是虚空啊。所以我看了一句很让我啊这个惊心的这个的一个话，就说啊，可叹的是智慧人跟愚拙的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啊，至终无人纪念。我想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比人强嘛，因为我的智慧比人高，我怎么可能跟那个笨的人的结局一样呢？可是在神眼里，这些生命其实都不过去啊。不管你是聪明的，你聪明一世也好，你这个英雄一世也好，到头来你跟那愚拙的人，你在眼里看不起的那个人有什么两样？
很多人叫人就是，当我们在痛苦之中啊，最好是祷告。那么您应付这个痛苦的秘诀在哪里？
其实我会觉得啊，我的生命中其实我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痛苦，除了在几个关口之后，那大部分时间我都活得非常快乐啊。为什么？就是说，你当你会连生死都看破之后，你就会觉得人生一些小小的不如意实在算不得什么啊。那你会在医院里看到那么多人，刚刚跟你讲话，下一分钟就过去啊。像我在有一次住院的时候，我旁边一个老太太，她是心脏病，她停了还在削苹果皮，苹果皮还没削完，抖一那个头一歪就倒，就过去，然后那苹果还咕噜咕噜咕噜就滚到地上去。所以你看，你如果能够看透这些，你就会觉得我一点点小小的不如意又算得了什么？所以你就不会被那些小事困住。
但是有人说，这个神经在痛啊，这个总是一个肉体的大痛苦啊。比如有一些人割破了皮都会痛得呱呱叫啊。那么你的身体长期在痛苦，关节也不舒服，常常啊这样子又不自由又不方便啊。那你怎么能忍受呢？这是肉体的痛苦。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当你有一个生活的重点的时候，比方说，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大概很少会去想到我的病，除非痛到他会不时的提醒我。那通常就是我在看书的时候和写作的时候我就会忘掉，那这是一个帮助我忘掉疾病的头这个痛苦的方法。那还有一点是，就是说痛到最厉害的时候，我就开始会反叛啊，我就会说谁怕谁。他当着爸一句粗话也出来了，然后母亲说，我说被我叫就有点莫名其妙，说你在骂谁？我说我还敢骂谁？我就骂我的病啊！当然我那个反弹，我就会有一种，就说那种是自知死地而后生的那种力量流出，我就不怕他了，我不怕他就自己就扛不过去。
像你那么痛，我相信能了解的人也不多。那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无人了解那种寂寞？
倒也不会，因为我们也有一个类风湿的协会
啊。
那个我们上次开会的，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跟我说一晚上有没有痛醒过，我就大笑，因为我的智力最老，凡是我跟他们有一种很好的记忆，就是你看病了41年还可以病的还可以活这么好，他们就没有什么可怕，因为现在的医学越来越进步。所以不是像我们早期得病啊，因为医疗的一些这个落后，或者是没有新的这个发明的药物来控制，所以才会病得像我这么严重。那通常晚期的话都不会这么严重。
就是在你痛的时候啊，上帝在你那个在受煎熬的时候，他扮演什么角色？
我想他是扮演的陪伴者，他是陪伴者。虽然我看不到他，虽然我摸不到他，虽然我也没有从来没有听过他给我开口讲话，可是我能感受到他的陪伴。
那会不会你觉得自己的生命因着你的痛越来越长进？
当然我是觉得有非常大的关系，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最后的那一次的那个病的经历，让我又去体会到很多其他患其他疾病的，然后我耳朵听不到，我才知道我一个耳聋者的一个痛苦。因为我有时候开电视啊，要开很大声，因为听不到嘛。我但是我自己心头没有发现， 到后来发现我弟弟小孩把门关起来，因为他嫌我的电视吵到他，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为什么听战争对这个社会排斥的原因就是在这，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人家去好的沟通。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像保罗说的，我们在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然后让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隔离患难。啊，你从这条路上走过，你体会到这种痛苦，啊，领会到这种种种的这个其中的苦楚，然后你才能有一个宽广的心去了解别人的苦楚。
很多人经过苦痛啊，他不一定得到智慧，反而成为一个怨天尤人的人。那么，但是你不同啊，你老是让别人快乐，我就觉得你那个力量的泉源真的很难。
我想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有的人把他自己封闭在他的痛苦之中，把他自己卸身在那当中，自己不肯跳脱出来。那我自己会觉得，其实身体的痛苦其实并不是最重要，那更大的痛苦是可能来自我们的心灵，或者是我们的感情，或者是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其实那个痛苦不是那么难以忍受的。那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个人病得太久，因为我的生命当中有五分之四的时间都是在生命当中，所以大概跟这个疾病已经比较能够和平相处了。
人总是靠着盼望而生活，如果没有盼望，我们生活就没有意义。你对于你来讲，盼望在哪里？
我想不只是靠盼望，而是那个盼望里面一个确据。我觉得那个盼望如果是一个空的盼望，可能你到时候会失望。那这是一点。我觉得除了盼望之外，你还要有生活的目标跟生活的重心，让你不至于去只是沉迷一个盼望。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你现在生活的重心，意义在哪里？
对，那我觉得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个话虽然是老生常谈了，可是当你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也有很多的收获，很多学习的一个功课在。而且当你知道你还有能力去付出的时候，可能你得到的比你付出的更多。我觉得能够付出其实就是一种福气了，因为不是说我们比人家强，或者说我们比人家高贵，比人家圣洁，所以我带来一种施舍性，不是。而是我觉得上天恩待我，让我还有一点点能力去做一点点事情，我觉得那是一种很大的福气，很大的喜悦。
有些人让别人快乐是因为他看到，当他愿意去爱别人的时候，他看到别人快乐或者那个脸，他就觉得很大的安慰。那对于你来讲，你是不是常常看见人家的快乐，人家在病痛当中得安慰而得到安慰呢？
我想是我对生命的了解越来越深刻。比方说我在做从事医院的工作，我们常常需要去面对一些智能障碍的孩子。那在以前的观念里会觉得这些人反应迟钝，或者是他们的领悟力很差。我从小是自认为自己是一个领悟力很强的人，所以对那些反应迟钝的人，我常常是不耐烦。可是当我跟他们接触之后，我会发现他们有一个非常单纯的心，那种对生命单纯的喜乐，单纯的满足，而且那种没有经过污染，没有经过世俗包装的那个心灵，让我对生命的本身会产生一种敬畏感。我们所接触的成人的世界，或者是世俗的世界，大概每个人都多多少少经过了一种包装。我看到的笑也不一定是他真正的喜乐。可是当我面对那些孩子，我会发现，其实你给他一点点的训练，一点点的鼓励，他就能够把生命发挥得非常非常好。对很多的残障朋友来说，以往很多人认为他们是没用的一群，否定他们。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给他一些训练，给他一些辅导，他那个生命的潜能会发挥到让你非常惊讶的地步。所以我常常会去探索 那个生命啊，那个内在的生命啊，那我发现那是一种很像那种探险啊，你有一种好奇啊，你有一种探索，想要研究，想要不断的去追寻到它的那个深度跟广度到底有没有一个极限啊。当你越探索的时候，你就越会发现那种对生命的敬畏感。
很多残障的人他都常常在关闭自己啊，躲起来不愿意见人，但是你不同，你不断的开放自己，我想你的朋友就最多。
我想父母是传道，说这句话我要看，因为要太多你的健康了，同样会封闭自己。只不过残障朋友是他是不是封闭自己，要看他的生活的家庭跟他生活的环境跟他的社会啊，拿什么样的态度来看他。比方说如果这个社会根本不接纳残障朋友，或者他的家庭以这样一个残障的孩子维持为羞耻，这个残障孩子一定是非常的自卑，非常的封闭自己。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不以残障为残障啊，这个家庭呢以这个孩子为荣的话，我想这个孩子绝对不可能变成一个自卑自闭的一个孩子。
好像是你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我想这个跟也跟当然跟社会的反应会有关系，因为很少有一个残障朋友能够像我这样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跟接纳。所以当我后来我要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就好像保罗讲说他欠了别人的债，那我也觉得我欠了残障孩子的债，因为我比他们幸福。
刘姐，请您对残障人士讲一句话吧。
我想人家拿什么眼光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拿什么样的眼光看自己。
刘姐，这个世上痛苦的人相当的多，可以趁这个时刻向痛苦的人讲一句话吗？
如果我们只是白白的受苦，那么这个痛苦确实是一种不幸的一个标志。但是如果我们从痛苦当中去开放我们的心胸，能够学到更多信心跟爱心的功课，那么痛苦很可能也是一种变相的祝福。
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 2409-1233 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